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王瑞传道。今天是我们认识基督教这个课程的第七课，我们一起学习唯独基督、耶稣基督的职分。上一次课程当中，我们提到过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的神又是善良、良善的神，他是爱，他是公义，他因为他的公义，他不能容忍任何的罪，任何的罪人跟他一起在永恒当中共存。但是因为他的爱，因为他的怜悯和慈爱，他要拯救这些他亲自创造的人。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让他道成肉身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担负你我的罪，他行了我们该行的公义，他又替我们付出了我们的罪所该受的咒诅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做的。今天这个课程当中，第七课当中，我们要一起学习主耶稣基督，他在这个地上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，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职分，他做了哪些的作用来成就了神对我们的拯救。首先，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起到了一个先知的职分。以前学圣经的时候，跟弟兄姐妹、跟朋友们有分享过，圣经当中分旧约、分新约，其中旧约远远的要比新约要长。主耶稣基督他主要的事迹和事工是在新约当中介绍的，但是实在是，如果我们不理解旧约，不了解旧约的教导，我们很难真正的理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为罪人、为你我所做的一切。这里我们提到，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职分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。而无论他是先知、祭司还是君王，具体他的职分、具体他做的工作，其实都是在旧约当中所描绘的。不读旧约，我们实在不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，先知是做什么的，君王又是做什么的。这里我们提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上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作为一个先知来拯救我们。那什么是先知呢？汉语其实翻译成先知也没有错，先知就是那些预先知道了神的事情，预先领受了神的话语，领受了神的教导，领受了神的道，又要把它传给神的百姓，传给人民，这样的一些人叫做先知。我们提到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，而决定意见书它到底算不算是圣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对于旧约来说，就是看这个作者本人他是不是一个先知。先知从神那里领受话语，先知再把这个神的话语传递给神的百姓，传递给世上的众人。简单的说，先知有点类似于，就是说替神向人说话的人，我们把他叫做先知。这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为什么神不自己直接向我们说话，而要使用一个先知呢？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过，神全然圣洁，他是一团吞灭一切的火，因为他太圣洁了，他是绝对的、完全的圣洁。圣洁的神是没办法和有罪的人这么直接接触的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如果一个罪人他直接接触圣洁的神，他就会被火吞吃掉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圣经就是这么教导的。那怎么办？神为了拯救我们，他需要把他的话语，神的话语都是有能力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成就。他的话语就是要拯救我们的。 他需要把他的话语传递给他的百姓，而他自己直接向他的百姓，向我们这些罪人说话的话，我们又要被他圣洁的火所吞灭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神他在圣经当中记载了我们的神所采用的方法，他的方法就是他在万人当中拣选一些少数人，一些所谓的先知，这些先知是神所特别拣选的，这些先知都有和神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机会，这些先知都有上天庭跟神同在这样神奇奇妙的经历，这些先知被神拣选出来，这些先知有被神的话语所鼓舞，这些先知又被神自己所洁净，使他们自己可以安全的见神。然后呢，神把他的话语传给这些先知，让这些先知再去传给万民。这就是可能很多来教会比较长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，你们可能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做中保。先知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，圣洁的神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他拣选了这些中保，这些先知，不是直接向我们说话，而是把他的话语透过先知传递给我们。旧约当中最有名的先知就是摩西，尤其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，经过旷野去迦南美地，特别是在去迦南之前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在西奈山那个地方，神把他的律法，尤其是十诫，借着摩西传递给了以色列的百姓。摩西在这里就是起到了一个先知的作用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传递神的命令，他传递神的话语，他也作为神的代表带领以色列人。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最后的最大的先知，以前所有的先知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以后的撒母耳，包括以后那个旧约时代所有的那些先知，都是主耶稣基督这真正的先知的代表。因为那些先知他们只是把神的话语传递过去，他们自己也是罪人，他们在见神之前，他们自己也要清洁自己，他们自己也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，也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，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摩西。而主耶稣基督他全然圣洁，他是神自己的儿子，他自己就是神，别的先知只是传递神的话语，而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语，他自己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自己取了人的身体，他道成肉身，被圣灵感孕的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是神的话语变成了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身体来到我们中间，把神的拯救，把神自己的话语、命令、警告和和平的福音传递出去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位先知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旧约所有先知所预表、所指向那一位真正的先知。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，他首先是一位先知。其次呢，主耶稣基督又是一位祭司。祭司的话，我们一般东方文化背景的人，亚洲文化背景的人，对祭司都不是特别的了解。旧约当中记载了祭司的很多的工作，其实在那个时代，在圣经写作的时代，在西亚，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中东，包括北非，包括阿拉伯地中海沿岸的地区，很多的宗教其实跟以色列人所信的那位真神，他们敬拜的方式其实有很多表面上类似的地方，也就是说都有一种献祭的制度。 但是只有以色列人，只有犹太人，他们的献祭的制度是神自己命令，是神自己规划，是神自己计划准备出来，是神启示他们让他们采用的。祭司所起的作用很类似于怎么说呢，我们刚才提到过，先知是替神向人说话的，而祭司呢，他是替人向神说话的。比方说他们都是神和人之间的，起到这么一个中间人中保的作用。但是假如打比方，比作一个法庭的话，先知有一点类似于那个检察官，他是替上面，替政府说话，那个传递上面的话语去控告这些罪人的是检察官。先知其实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检察官，而祭司呢，他们是替人，替罪人向神说话的，有一点像现在的法庭上的律师，他们都是精通法律，但是一个是替神说话为主，一个是替人说话为主。在旧约当中记载了祭司的很多工作，祭司最主要的工作是献祭。以色列人，神颁布了律法，但是神颁布律法的同时，就知道以色列人以后一定会有种种的原因，有意无意的违反律法。所以神在颁布律法的同时，也为他们预备了一整套的献祭制度。当他们有过犯的时候，也包括他们有喜乐的时候，有好事情的时候，特别是他们有坏事情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需要献祭。献祭的话，可以用牛，可以用羊，可以用鸽子，这样洁净的动物，其实也可以用一些那个所谓的素祭，用粮食等等。但是最重要的献祭，燔祭，最重要的献祭是要用动物。一只动物，或者牛，或者羊，或者鸽子，他们要被杀掉。他们的血要被流出来，他们的血不，人不可以吃，要泼在祭坛的周围，抹在祭坛的脚上，在一些特殊的日子，甚至要带到神的圣所当中，弹到神的约柜之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献祭本身就是替人赎罪的意思。我们看利未记很清楚，每献一次祭都要提到，献了这个祭之后，神和人就可以和好，人的这个罪就可以解决。献祭就是要用动物的血去替人赎罪。以前的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。但是同一本圣经在希伯来书里又问我们，又教导我们，牛羊的血断不能为人赎罪。难道不是这样的吗？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自己不付代价，我们用一只牛，我们杀一只羊，让牛和羊替我们付这个代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受害者有没有可能接受呢？不可能的。那神为什么在旧约当中给他们立这个献祭的制度，让他们犯罪的时候可以找到祭司，让祭司去杀一个牛，杀个羊，留这个牛羊的血去为他们赎罪，也让祭司去为他们祷告代求，求神可以原谅他们的罪呢？牛羊的血除不掉这些罪。旧约中所有这些杀牛杀羊，流牛血流羊血为人赎罪的制度，都是预表，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，都是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献的那一次永远的挽回祭。牛羊的血赎不了人的罪，你我的血也赎不了别人的罪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，他完全无罪的圣洁的羔羊，只有他的血才可以替人赎罪，而且可以替万人赎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祭司，跟旧约的祭司不一样，旧约的祭司是献牛羊反复多次，一生做这种工作。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，他又是祭物，他又是献祭的人，他把他自己 作为一个挽回祭献给了神，他用他自己的血来赎清你我的罪，他才是真正的祭司。祭司，而旧约当中的那些祭司不过是预表他而已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又是君王。君王，什么叫君王？打仗的，打仗的。我们现在一提君王都会想到比如说英国的女王，比如说日本的天皇等等，都没有什么实权，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举行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而已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其实包括日本也包括欧洲，他们历史上为什么有形成这种天皇贵，日本原来有贵族的制度，然后欧洲为什么有那种国王什么公侯伯子男那样的贵族的制度，原来都是军事制度的。这些公爵，这些侯爵，这些伯爵，他们有自己的封地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士兵。当国王要打仗的时候，会呼召他在全国的各个贵族，那些贵族都等于是他的仆人了，各自带自己的军兵来到国王那里，由国王带领他们一起去为这个国家征战。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到，英国的那个有一些活动，当他们的国王，现在没有国王，是女王，但是女王有丈夫，还有女王的那些儿子们，那些孙子们，他们在出席英国的一些正式的活动的时候，都会穿什么样的衣服？都会穿军装。英国的王子几乎每一个都要有军旅的生涯，这是他们的传统。因为传统上欧洲的贵族，欧洲的国王，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军事性的，他们是打仗的。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国王是同样的作用。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。以色列民为什么要找扫罗？为什么要让神透过先知撒母耳为他们安立一个君王呢？是因为他们周围的邻国都欺负他们，他们需要一个君王来带领他们打仗，结果他们找到了扫罗。事实证明，扫罗不是神真正喜悦的君王，扫罗是人的选择。神为以色列预备的真正的君王是大卫。在大卫的手中，在大卫的带领之下，以色列民勇敢地与他们周围的所有敌人征战，而且得胜了。这个传统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继承，在所罗门的时代，他周围所有的邻国都向他敬拜，都向他，我们说中国的话说朝贡，他成了一个帝国。这个国家原来是一个弱小的，被所有邻居所欺压所欺负的这么一个小民族，现在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帝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君王，他们有大卫。君王是打仗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。大卫甚至到所罗门那个时代，他们领土是以色列历史之中最大的领土，但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，以色列还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他只不过还是管很小的一块区域而已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世界上所有君王的君王，他是整个世界的君王，是整个宇宙的君王，因为他是神。君王是要打仗的，我们今天也要打仗。我们今天打仗不再是像大卫的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是真的要用盾牌，用钢铁所造的剑弓箭等等去跟眼睛可以看到的仇敌面对面的打仗。今天的打仗不一样，我们今天的敌人是看不见的敌人，是那空中掌权者，是魔鬼撒旦的各种差役，他们今天仍然在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企图带领人们，特别是诱惑基督徒远离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都是征战的日子，但是要记住，是 大卫为以色列征战，不是以色列为大卫征战。我们看到大卫在拯救以色列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作为一个牧羊的儿童，他独自一人去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，他用一块石头就将哥利亚打倒，用哥利亚自己的剑割下哥利亚的头颅。以色列人只不过跟着大卫去抢那些缴获品，去抢那些被杀掉的腓力斯人所留下的一切财富。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你我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不可能，我们没有一点可能可以胜过撒旦和他的差役。但是我们有一位君王，我们有一位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得胜了，撒旦已经被他踩在脚下，他是得胜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替我们征战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真正的君王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，他又是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又是完全的人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成为我们的先知，替神向我们说话，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语。他成为我们的祭司，替我们向神说话，为我们祈求，为我们代祷，他更把他自己，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破碎，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我们的神，他又是我们的君王，他带领我们征战，他替我们征战。撒旦已经被他踩在脚下了，所以我们有信心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。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是已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感谢神，感谢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君王，感谢他所差遣的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这些死人可以复活，让我们可以去相信他，去领受他的拯救。他已经得胜了，只要你信靠他，跟随他，走那一条生命的道路，他在天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产业，等待着我们，等待着我们和他一起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他所拥有的职分，他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